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129到136节。诗篇119篇129节到136节，我来读。你的法度奇妙，所以我一心谨守。你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我张口而气喘，因我切慕你的命令。求你转向我，怜悯我，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。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，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。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，我要谨守你的信词。求你用脸光照仆人，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的眼泪下流成河，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。阿们。上次经文诗篇119篇16联，使诗人作为施行正义和公义的人，恳求神的拯救，恳求神用话语教训的内容。那么今天经文的17联，使诗人作为遵守神话语的人，恳求神救恩，恳求神用话语教训的内容。因为施行正义和公义，就是遵守神的话语，可以说最终16联和17联的主题是一样的，只是话语对救恩的诗意的表达不同而已。诗人在诗篇119篇当中，每联又用多样的诗意表达，强调话语的重要性，并传达信息。在今天的本文17联中，我想查看诗人对话语的第一个 reaction， 感情上的反应是什么？随之而来，诗人的第二个 reaction，行动上的第三种反应。这三种，首先是因为奇妙灵魂动摇，第二因为切慕张口而气喘，第三因为不守眼泪下流成河，最后因为不守，不是诗人对神的话语的 reaction 感情上的反应，而是诗人对欺压者的行动，经过诗人的观察一种表达方式。欺压者们因为不守，诗人眼泪下流，就是诗人 reaction 的反应。第一，因为奇妙灵魂动摇，是129节。你的法度奇妙，所以我一心谨守。相当于奇妙的词语 Pelo， 有奇迹不可思议的意思。这句话是赞扬神能力的卓越性的时候使用的表达方式。摩西出埃及的时候，至少带着超过200万的人过红海，这是摩西看到神对埃及人所行的极大的能力。摩西看到这样的情景，不得不惧怕神。圣经见证，摩西敬畏了神。过了红海之后，摩西怀着敬畏之心，赞扬神的赞美之歌，记载在出埃及记15章当中。11节中把神所行的事情表现为 Pele， 奇异的事情。现在我们使用的改译改定版圣经，之前是改译韩文圣经，将本文129节的奇妙翻译成了奇异。 如果我们像出埃及的人一样，如果亲眼看到海分开，像陆地一样可以渡过，并且为杀我们而追来的军队，看到他们还没有到达我们之前就淹没在海中，像簸箕颠倒巢穴一样消失在他们面前，那么我们口里能说出什么呢？理所当然要感谢神，赞美神，并且不得不畏惧神的能力，敬畏神。这样的 reaction， 感情上的反应就是奇妙、惊讶。诗人用这种感情告白了神的话语是奇妙，令人感到惊讶的。而且神的话语令人惊奇，不就是因为神的话语圣经完好无缺，而成为领悟神旨意的方法，是默想圣经的人成为完全，可以达到救恩吗？既然圣经记录的神的神迹奇事、奇迹奇妙又不可思议，圣经中蕴含的神的爱也是奇妙又不可思议的。因为诗人领悟到这一点，所以可以告白主的法度奇妙。如此，你的法度奇妙，他说出的第一个 reaction， 感情的反应，那么诗人对神话语的第二次的 reaction 是行动上的反应，那么大家认为是什么呢？诗人把自己人生的全部投入在圣经的话语当中。人们遇到甚为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，如何行动呢？难道不是对此投入自己的人生吗？将自己的人生全部投入在那里面。最近听到灵杰这样的一句话，意思是说收据所有灵魂的缩略语，意思是当确信有好的投资机会的时候，会用尽一切的手段筹集资金。没有房子的青年为了购买房子产生了接近灵魂的话。诗篇119篇的诗人就像现代人对房地产、股票、虚拟货币或者其他的投资做出接近灵魂，那么对神的话语圣经要做接近灵魂。我一心谨守，翻译成灵魂的 meditation， 意思是指呼吸的生物。比起作为呼吸的存在谨守的表达，我一心谨守的诗意的表达更充分地表现了诗人的感情和诗人的意志。这等于诗人对神的话语圣经连自己的灵魂都竭力于此，全部的投资，全部的投入。因为他将圣经视为最高的价值，才有可能如此。那么诗人用接近灵魂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是谨守神的话语。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为了谨守神的话语而接近灵魂呢？谨守话语，正如我多次告诉大家的，是施行神的话语。对想要做接近灵魂、购买房子或股票来赚大钱的人们而言，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接近灵魂、谨守话语有什么好处？做接近灵魂、谨守话语有什么益处呢？被引导到永生之路是基本的，到了即将完成的神的国 国就能得到在此地上无法获得的、无法比拟的赏赐。当然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去洁净灵魂、谨守话语，因为在即将完成的神国获得的赏赐也是赏赐。现在在世上可以享受到喜悦和平安，要比世上投资所获得的利益也无法大的、无法比拟的大。岂不是因为诗人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为了谨守话语而接近灵魂吗？第二个是诗人对神话语的 reaction 的反应是：我张口而气喘，因我切慕你的命令。131节，我张口而气喘，因我切慕你的命令。诗人有多么切慕神的话语，以至于达到了张口气喘的程度呢？张口气喘的原文是未完成的时态，意思是从过去到现在的气喘。那么切慕话语和气喘吁吁有什么相关，让诗人如此告白呢？我因切慕而气喘的表达，似乎像打猎的人强烈的要捕捉猎物一样，去追逐猎物时的疲惫不堪、气喘吁吁一样，或者就像爬山的人决心要到顶峰攀登崎岖之路，竭尽全力张口气喘一样。这意思是诗人从古到今一直切慕神的话语，怀着绝不错过神话语的心。131节是诗人想要洁净灵魂来守神的话语，由此他的切慕和气喘也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目前切慕什么，为他为了得到他而气喘吁吁呢？当你大早醒来，走向各自的生活领域，哪怕有一点晚，都要气喘吁吁跑着赶时间，不是吗？你是不是为了完成交给你的任务，或者是为了达到你所预定的目标而气喘吁吁呢？为了达到目标，甚至要付出灵魂，屏住呼吸。要达到目标是什么呢？但由于像诗人一样因早渴慕神的话语，他的灵魂又有多么能够多么气喘吁吁，为了话语而气喘吁吁呢？我们要把握好人生的目标，在没有把握好人生目标的情况下，洁净灵魂，就是把神白白赐给我的灵魂出卖给了世界一样，没有把握好人生目标，仰慕虚妄的东西的时候，气喘吁吁，有可能会让你的心脏停止，让你的心跳停止。因为诗人对话语感到奇妙，洁净灵魂，要守住话语，因着仰慕话语而气喘吁吁。此外，他也泪流如河。诗人的第三个 reaction 反应是泪流如河。正如前面所说，因为不是，首先是因为感到奇妙，第二个是因为渴慕。前面说到他们的对象不是神的话语，而是迫害者。因为不是，是通过观察他们行动来做出的表达。诗人观察他们的行动之后，表达了诗人的感情。136节， 我的眼泪下流成河，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。有一句韩国谚语与这节经文相似，就是泪流峡谷。这意味着从你脸上流下来的眼泪就像山谷中的流水一样。脸上流下的眼泪像山谷当中的流水一样。诗人竭尽灵魂对待话语和使他气喘吁吁的原因，是因着神的话语。那么诗人泪流如何，是因着他们。他们是指那些迫害诗人的恶人和骄傲的人。这三个群体是不是不同的人，而是同一种人。因为他们迫害了诗人，诗人并没有因为他们迫害而哭泣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语。诗人看到他们的恶行，怜悯他们，流下了眼泪。我们什么时候流泪呢？如果我们在艰难痛苦的时候可以流下眼泪，如果眼泪像泪流成像河一样流淌，那可能是用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非常的悲伤和痛苦的时候。当我们流下了大滴大滴的眼泪的时候，不是为了自己，不是为了所爱的人，不是为了家人流的吗？诗人之所以如此难受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，也不是因为家人生病或者是去世，而是看到他们的生活泪流如何，泪流满面，看到陷入最终的人们，难道不怜悯他们吗？为什么他们不能脱离恶行？为什么不能去恶行善？这不令人感到惋惜吗？我们如果让家人、兄弟、配偶或者家人感到伤心，我们怎能在别人的行恶中流出眼泪呢？当你看到人们在最终死去时，你能像诗人一样流泪吗？不是一两滴，而是像溪水一样流淌着眼泪。主耶稣会有如何的反应呢？耶稣在事工生涯当中有哭过。福音书当中有两处见证了这一点。路加福音19:41，我们看到耶稣见到耶路撒冷城因罪孽被毁而哭泣，尽管有得救的方法，但当耶稣看到那些无法摆脱罪孽而将灭亡的人们的时候，耶稣哭了。约翰福音11:35也讲述了耶稣哭泣的事情。尽管耶稣告诉拉撒路的姐妹们以及周围的人，告诉他们拉撒路会复活，但是他们因着不信，耶稣心灵感到悲痛，心灵悲叹又甚忧，耶稣哭了。耶稣为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人而流下了眼泪。让耶稣哭泣的究竟是怎样的人？当耶稣为那些不知道自己快要灭亡、无法摆脱罪孽的人哭泣的时候，那么这些人是谁呢？ 当时犹太人最神圣的城市圣地耶路撒冷的人们就是他们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蒙神拣选的百姓，而且他们并且以神的选民而引以为豪，他们并不是根本不认识神的人。在拉萨路居住的村庄，耶稣为谁哭泣呢？拉萨路的姐妹和亲戚以及安慰他们的犹太人。耶稣爱拉萨路、马大和玛利亚兄妹。马大和玛利亚是相信耶稣并跟随耶稣的人，若如今的话说他们是基督徒。安慰死者家属的犹太人也是相信神并跟随神的人们，其中他们当中也有像马大和玛利亚那样相信并跟随耶稣的基督徒，但他们不相信耶稣所说的关于死人复活的话。耶稣为那些不相信他的话的人哭泣。因此，让耶稣哭泣的人是认识神和认识耶稣的人们。现在我们能保证不会让坐在天父右边的耶稣流泪吗？我们能保证不会让坐在天父右边的耶稣流泪吗？是否每天的生活都在让主的眼中含着泪水呢？我们说我们信主跟随主，但在关键的瞬间我们岂不是不记得主的话，像拉萨路的姐妹一样凭着自己的经历做出不信主的行动吗？可能会这样说，死人怎么可能复活？这是一句安慰的话。一家将要倒闭的公司或者企业怎么可能复活？我们即将破碎的家庭和我怎么能够重新产生活力呢？这些话不是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吗？可能认为主的话只不过是我们在教会里听到的话语，只是我们圣经学习的时候学到的话语。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凭着自己的经验和知识采取行动，难道可以说是相信主并跟随的基督徒吗？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，如果偏离了主的话语，凭着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行事说话，在天上的主眼里难免会流泪。像主一样，诗人也为那些离开神话语的人流泪哭泣。迫害者、恶人和骄傲的人是那些背离神话语的人，他们不是不知道神话语，那些听过、看过并学习过神话语的人，有时也会离开神的话语。当我们离开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将成为诗人所指的他们，将成为耶稣哭泣的耶路撒冷城的人们，以及拉萨路的丧亲之人，以及与他们在一起的人们。那时你就会成为一个让主的眼睛流泪的人，成为像让诗人一样的人们流泪的人。我们不要让主和任何人为我而流泪，相反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知道话语的奇妙和为了他人渴慕话语而流泪的人。 让我们成为能够为那些走在毁灭之路上的人而哭泣的人。当先知耶利米看到他的子民将要毁灭时，他陷入极度的痛苦当中，这样倾诉着他的悲伤，耶利米书九章一节。但愿我的头为水，我的眼为泪的泉源，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。2000年前看到耶路撒冷城而哭泣的主，会如何看待我们今天生活的城市并做出回应呢？如果我们有主的胸怀，那么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不言而明的。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时代并且做出反应呢？看着这几天一些年轻人的行为，几乎是令人说不出话来。不久前，人们知道，我们通过新闻可以知道，青少年，十几岁的青少年强迫一名60多岁的妇女为他们去买烟。当他们的要求被拒绝的时候，这些十几岁的青年袭击了这位60多岁的妇女。这个案例只是这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罪恶的一个例子。不只是这，不光是十几岁的人，现在社会上的人的恶行，我们都在想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。如今的社会与2000年前的耶路撒冷城没有什么不同，罪的状况是严重的。天上的耶稣岂不会为这个时代的社会状况而哭泣吗？我们不知道主在什么瞬间会来到，但现在正在显明末世的征兆，这是不能否认的。考虑到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些罪恶情况是如此严重，以至于主一定立即来到审判这个世界。那么当我们想到这个社会将受到惩罚的时候，难道我们不应该像耶稣哭泣一样，我们也要感到悲伤吗？看着恶人的生活，难道我们不应该像诗人一样流泪，击打的胸膛，生怕他们不转离罪恶的生活，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吗？难道不应该像诗人一样流泪吗？然而仅仅流泪是不够的，在这样的时候，信主的人，遵行主话语的人，越发要渴慕话语，就要更加大大的张口而喘息，对话语的奇妙要竭尽灵魂遵行话语。过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意思呢？正如主怜悯罪人流泪，为了拯救他们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一样，拯救人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生活。当你按照圣经生活的时候，就会表现出一种承受自我牺牲的生活。如果你按照圣经生活，就不能够照顾好自己的东西，付出辛苦，进我口袋的要给比我更困难的人，进我嘴里的要给饥饿的人们吃。请试着停下你现在自然而然行受的一部分，并捐赠给其他人。请试着放弃一次我理应得到的，我本该吃的，我应得的费用。那么生活 就会发生变化。这样的生活不正是为了渴慕神的话语而喘息的生活吗？这样的生活正是感受到话语奇妙，洁净灵魂，遵行话语的生活吗？如果我们在生活各个方面都过着分享和放弃我们权利的生活，那些离开神话语的人，那些不相信神话语的人，以及将要灭亡的人，都会看到我们的生活，并回到神面前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神让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让我们相信耶稣悔改，罪得赦免，并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但我们让主的眼中流泪，不仅如此，有时我还让父母流泪，让配偶流泪，让兄弟流泪，让家人流泪，求神饶恕。再次告白，神为了这样的罪人，记录了圣经神的话语。我们再次告白，圣经是奇妙和不可思议的。求神给我们信心，使我们每天对神的话语感到奇妙，并做出回应。也求神让我们气喘的程度不要忘记遵行话语，求神给予渴慕话语的恩典。如此，因着神话语的奇妙，让我们洁净灵魂，成为遵行神话语的人。让我们渴慕神的话语，遵行，达到以至于到喘不过气来的程度。让我们成为一个在人们不遵守话语时能够流泪的人，让泪水继续到遵行话语的生活，让我们懂得分享属于我的，放弃自己的权利，能够做出牺牲自我，通过我们的生活传达主的心情，作为拯救他人的属话语的人而存在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